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星期三的下午一点钟准时锁定收听 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那今天磊磊呢在休假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可爱的吉祥来给磊磊代班。
嗯，赵瑞姐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吉祥，问你个问题哈。
嗯，
我前两天再去把我的驾照改成这个 real ID， 就是真 ID 的这个时候，因为这边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哈，好像到2025年的年终的时候呢，就真的这个 real ID 的这个老虎就真的来了。
对，
所以大家现在呢抓紧时间，在你不是很忙，然后出门旅行还不是很频繁的这种时候呢，抓紧时间去把自己的这个驾照去升级更新到 real ID。其实我自己在做了整个这个升级的过程，我现在还没有到 DMV 那个 appointment 那个地步哈，我只是在网上填了他需要那些资料，然后准备了他要验证的这些资料给他 submit 进去了，我只是做到这儿，然后接下来还要等个两三个星期才能去到我选的那个 DMV 有空的时间。其实很多 DMV 的 appointment 约的都很满，所以大家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留好足够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吉祥，我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个 bug， 就是现在吧，它比如说它一定要你提供你居住地的什么水电账单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那它可能要两份，对不对？
对，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年月，大家都选择 paperless， 都不收那个正式账单了。我收的都是电子账单，我们家水费、电费、煤气费全都是电子账单。那然后他又要的是 original， 那我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我现在就不知道算不算 original。
算，这个是算的，二姐，因为当时我是应该是去年还是2023年，我是去换的 real ID。然后呢，的确是大家可以在换 real ID 之前，它网站上会有一个 DMV 网站会有一个 checklist， 你就看一看。你比如说你的身份的信息，身份信息也不怕，你绿卡呀，这个公民呢都是可以申请 real ID， 甚至说你是在申请绿卡或者等待绿卡审批的期间，你有一个这个这个移民局给你发的这所谓的 I-797 的那个收据，哎，有那个收据，他也认，他也说哦，那觉得你也是符合资格来申请这个 Real ID 的。然后剩下就是两份的这个居民的这所谓的账单，水电煤气呀、啊、什么那些，我反正我是打这保险也都可以，我是打印出来，他是认的。赵姐，
认的哈 ，OK， 好，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心里有点担心。对，然后在你申请这个 Real ID 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定要问你的，就是说你要不要捐赠你的这个器官？
哦，啊，对，而且他就是你如果不捐，或者说你愿不愿捐钱在那个网站上，对不对，赵姐？
是，对，
嗯。
然后呢，所以呢，就说到这个器官捐赠，其实以前我们在驾照上呢，大家收到驾照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个小粉的那个小贴纸，然后呢你把它贴在你的驾照上，然后可能大家就知道，如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那个好像是捐这个眼角膜的，对不对？
没有，它好像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就是说如果说你在驾照原来是纸质的吧，我们申请他说你成为一个器官的捐献者，然后现在是在网上填那些资料，他也是问你要不要成为器官捐献者，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同意的话呢，你的驾照上右上角还是会有个小粉红色的圆点，这个就知道比如说在这个遇到紧急危险之后，你可能真的宣布脑死亡啊，然后当然经过医生急救之后，你是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哎，这个医院或者医生看到你，哦，你驾照上有一个这个小粉点，他就说你是这个这个器官的捐赠者，哎，不光是眼角膜，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也都可以用。
嗯哼，对。 所以呢，说到这个呢，我们在今天这个奇葩说里面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器官捐赠这件事情。当然，每一个人在你无论是你选择贴一个点儿在你的驾照上，还是你选择去填写更复杂的这个申请表格，或者是怎样的去做这件事情，所有人的初心无一例外都是说希望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在我走后，希望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还能够这个继续发光发热。那当然这个初心都是非常非常伟大且美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大家去真的深思熟虑再决定做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9月11号的时候哈，当时国会呢做了一个听证会，是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对器官捐赠和移植过程当中的一些严重指控进行一个审查。
哦，那为什么会是进行这个审查呢？那器官捐献，我理解是这样，赵姐，就是我比如说驾照也好，然后呢，我去某个网站，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新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新闻，就是《纽约时报》发出来说，这个纽约市民捐赠这个器官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哎，我看是多少百万。已经超过半数的，可能半数的这个驾照申请人是，哎，对，已经超过一半的驾照申请人是成为器官捐献者，说明这个器官捐献还是对美国人来讲，或者对我们觉得是算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而且也是一个造福其他人的行为。那他为什么会这个会有这个法律的问题呢？
因为在器官捐献，特别是摘除移植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牵扯到非常多的医学伦理等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审查和鉴定的。那之前呢，在这个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这个器官哈，因为不是说我在洛杉矶走的，我在洛杉矶的某一个医院走的，然后我决定捐献，那我的这个器官就只能捐献给我在洛杉矶住的这个医院，不是的。
哦，不是，
它是全美国有一个巨大的网络，大家是排队共享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当中呢，有一个他们以前工作的员工就给国会的委员会，这个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呢写了一封信，就说在2021年有一次他知道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器官捐献哈，他们曾经试图从一个还没有去世的患者身上获取器官进行移植。
哦，就活摘，就是整个人还活着，有意识，没有就等于是从活着的人身上去摘取器官，那这个太可怕了。我先想象到，我也看到这个新闻，而且我先想象到，如果说我当时这个完全意志清醒，然后知道发生什么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是一种深深的恐惧。
因为你看哈，吉祥，你刚才说这句话里面，你始终讲到的时候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器官捐赠人，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忽略了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家人。
哦，对，哦，也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你这个捐赠者本人，你躺在那里怎么都好说，但是你的家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去看待、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医疗界，他们界定这个器官捐赠者已经死亡是两个标准，一个是脑死亡，还有一个是心脏死亡。那当然，这两个标准也要分别，不是说同时脑死亡和心脏死亡了以后才算死亡，而是说这两个标准要分别对应不同的器官捐赠程序。
哦，这还是有，就等于是在所有的这个进行的过程中，它还是有所分别的。
是，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捐赠人他的这个在人工支持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捐赠心脏、肝脏、肾脏、肺、胰腺等等这些器官的时候，那就是要认定他是脑死亡。
哦。
原因是，当他如果心脏死亡，也就是所谓这个人体的血液循环死亡了之后，那可能这些地方就没有办法。
哦，他供血，
尤其是这个循环停止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那这些心脏啊、肝脏啊等等这些器官，可能这个捐献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是不是还能够再救活其他人，就是个巨大的问号了。
明白，因为我昨天刚好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个节目，就叫器官捐献。他是一个小朋友，他的心脏可能是因为先天性，左心房、右心房中间这个长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是等待一个器官捐献，一个器官过来。哇，那个真的，我就在虽然是看手机看短视频，但是那种争分夺秒那种紧迫时刻，我就看得我真的心惊胆战。他简单讲一下那个视频，就是而且小朋友嘛，15岁，他把他自己的心脏呢 要先从胸腔里面拿出来，然后呢这边用医疗器械啊什么维持他的血液流动，然后那边紧跟着哇一个医生跑着拿了一个就是装着一个这个捐赠者的心脏跑到这个医务室里面，然后医生说他们说那个心脏的有效期是只有六个小时，说还剩下五个多小时的，已经走过了五个多小时，然后心脏才到，然后又经过各种各样细致的缝合，什么血管的缝合、左心室、右心室的缝合，什么大动脉呀、什么肺动脉呀这种，哇，我看的真的是，让我觉得无论是做捐献的这个医生还是捐献这个心脏出来的人都是非常伟大的，这样救了一个15岁一个年轻的生命。
是的。那这个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器官共享联合网络里面的这个前员工呢，他在给国会的信里面呢就写到，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年轻的男性，他是因为药物过量然后被宣告了脑死亡。那么当时呢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写信的这个前员工哈，他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回收这位男性往生者他的这个器官，然后来送到这个排到的这个医院去做接下来的移植。但是呢这个这名男性哈，这个捐赠者，他在进行这个心导管检查，也就是为器官捐赠做准备的时候，醒了
啊，活过来，醒过来了。
对，活过来了。而且呢在活过来之后呢，就是说他不是说不仅仅说活过来的状态表现是什么呢，是他开始哭，然后呢他挣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时在场的这些医生们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就给这个人呢注射了这个镇静剂和这个麻醉的药物，然后呢又把他送回了这个重症监护室，那因为他给他打了这个镇静剂和麻醉了嘛，那这个人就昏睡了嘛，
对，
然后送回重症监护室之后不久，这个人就是等这个麻药劲儿啊还有这个镇静剂的力量过去了之后，他又醒了，所以这就两次醒了，所以这就足以证明之前判定他脑死亡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哇，我觉得这个医生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否则的话他看到这个打完镇静剂之后，那的确是把器官，你就把比如说打完镇静剂之后把器官都拿走的话，其实外面人或者说其他的人也不会知道，但是所以说这个爆出这件事情的医生都还是蛮负责的，也挽救了一个生命嘛。这个人还活着吗，赵师姐？
这个人后来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呢。
哦，那我们进小段广告，回来继续听一听这个从手术台上活过来的人到底怎么样了，马上回来。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奇葩说的节目现场。今天给磊磊代班的是吉祥，我是赵瑞。那今天前面呢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发生在肯塔基州2021年的一个算是医疗事故吧，就是一个男子被错误的诊断为这个脑死亡，然后呢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因为他之前自己要做这个器官捐赠，所以错误的判定他是脑死亡之后呢，在给他做这个器官摘除的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就忽然醒了。那在这个手术台上醒了之后呢，打了镇静剂和这个麻醉之后，推回重症监护室，等这个药劲儿过了之后呢，他又第二次醒了。所以这就是确实的证明说，这个人应该是这个之前的脑死亡是误判。但是呢，为什么说还有个但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些这个肯塔基负责器官捐献的联盟的官员就说，说这个应该不是真死，不是假死，不是说又活了，而是说这是他的这些哭啊什么的，是一个反射反应。
哦，这不是，这等于是你虽然脑死亡了，但是神经系统啊，比如说你的脊柱啊什么那些里面的还是有神经存在。
对，所以呢他就等于是这个人呢在这个重症监护室之后，第二次醒过来之后呢，就又被可能又陷入昏迷了，然后呢就又把这个人呢送进手术室，叫继续完成这个摘除的过程。
是，
而且你知道他们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捐赠人送进这个手术室的这个过程哈，他们叫要让这个人推着这个人走过一个所谓叫做荣誉步道，也就是说所有会 牵扯到涉及到这个器官捐赠的这些医护人员就会站在这个走廊的两边，然后让这个人就是带着敬意的看着这个人进去。那我觉得就是给这个捐赠者足够的尊重也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可是没想到在这一次第二次上手术台之后，这个人又完全醒过来了，而且还不停的哭啊，然后摇头啊，还自己试图就手还动啊，去试图把这个身上的管子什么的给拔掉。所以后来呢，这个外科医生呢就取消了这个手术，然后这个病人呢就又被送回了这个重症监护室。结果之后呢，负责器官回收的这个高级官员呢试着找另外一个外科医生来做这个摘除，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医院就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外科医生愿意再进行这个手术了
啊。对呀、啊、
结果
太吓人了这个、嗯、
哎对，结果两个星期之后呢，这个人出院了、
出院了，哇，所以到现在还这个人还是活着嘛，对不对？
是。然后呢，当时负责这个器官回收组织的这个几个员工，包括给国会写信的这个员工呢，就选择离开了公司，选择离职。
嗯，因为他可能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心理上，这个包括他所谓的这个职业操守上，都遇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等于是这个一个本来应该是已经死亡的人，结果活了，而且还活了两次，而且问题是他不但活了，到现在还活着。
嗯哼，对呀、啊。所以在这个听证会上，来自 Virginia 的这个众议员 Morgan 他就说哈，他说这感觉就是听大家讲述这一切哈，就感觉像是看一个 Netflix 的电影一样。他说他无法想象这种事情会是真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讲老实话啊，我在想说，医学这个东西，无论医生再怎么厉害，无论这个法律啊或者是流程啊定的再怎么完善，再怎么，但这也都是因为人本身就是有局限的，
对，
对不对？那你一个人他的生命也好，他躺在那里也好，他是真死了假死了，死亡到什么程度，讲老实话，这些就是说一旦人有了一个判断之后，他就你就立刻马上你就能知道这是一个局限性的判断，他不可能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判断。
对，我看到另外一个这个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叫没有诊所，他发出了一个文章，就是说关于这个器官移植啊有个很多误解。然后他写了这个其中一个误解什么呢，他叫误解是也许他们在我的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呢我还没死。然后他底下就这个解释就说真相是什么呀，说这是小报中的热门话题，但是现实中人们不会在被医务人员宣告死亡后又开始这个活了，实际上什么同意器官捐献的人呢比不捐献器官的人要接受更多的检查，确认说这个人已经走了。但是现在看起来的确是可能存在一些现象，也许是这个人生命力过于顽强了，或者说之前他的比如说一些药物啊造成他脑死亡这种情况，然后又最后不得不或者说在药物退销之后啊，或者生命力那么顽强之后他又活过来了，所以还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我觉得这个新闻也让一些人，因为我看到有网上有一个 TikTok 这个所谓的博主啊，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他就在 TikTok 上发，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器官捐献者，但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他吓坏了，他决定把自己驾照上器官捐献者的那个小粉红点啊就拿掉了，他说我不捐献了，太吓人了。
是因为在这个上个月这个国会的听证会上，因为国会要做听证的话，那肯定是要非常严肃对待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不管说这样的案例是亿万里面挑一还是怎样的，就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这种事情上，因为它存在很多医学啊伦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些考量，所以真的是一丝一毫的错误都不能发生。而且面对这个往生者的家属，其实对于这个器官捐献器官的这个摘除的这些医生来讲，他们也是肩负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责任的，对吧？
对。
而且还有就是负责判定这个人的确是已经脑死亡了，或者已经心脏死亡了，已经符合这个器官捐赠的这个条件的这些医生，其实他们本身身上也是肩负着一个巨大巨大巨大的责任的，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人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比如那个我是看到一个评论是在哪儿呢，就是那个抖音的那个自媒体说看到新闻之后他就不敢去作为捐献者，然后底下就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他就说他们可能觉得说医院赚很多钱，因为你比如说我是自愿捐献器官，但是那些接受器官捐献的人 人，包括你的医院都要，这接受器官捐献的人是要付钱给医院的，包括医院也从中赚了很多钱。他们就觉得有些时候觉得，哎，这是不是不太公平？你看我免费捐献给你，然后你赚大笔的钱去拿我的器官去给别人，然后甚至有些还有一个人就讲说，他去医院里面，这是当然这是英文的这个评论，他说我去医院里面呢，然后还没怎么样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是他是医生的，可能是医生或者是医务人员，他不是护士那种，也不是专业的医生，他就过来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急抢救措施啊，或者你不接受抢救措施的话，你要不要捐献遗体啊？然后那个人就觉得我只是进个医院，你干嘛就要问这种问题？他当时呢就很强烈的回绝到，就说你不光是要抢救我完全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电击，你一定要把我救回来，就这种。
是，所以过程在这个听证会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也请了很多的这个医学专家，甚至包括你比如说在这个移植过程当中的这个移植外科医生，来自阿拉巴马Birmingham分校的这个阿拉巴马大学的这个移植专家，然后他也自己说哈，在他做这个移植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器官摘取的过程当中，麻醉师曾经观察到，哎，躺在床上的这位往生者，这位捐赠者，似乎是有在呼吸的。那他当时这个医生他就说，当时没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麻醉师观测到了嘛，观测到了这个人是有呼吸的，然后就给这个器官捐赠的这个组织打电话寻求帮助。可是当时呢，他也是说，这个组织就跟他们说，哦，你没关系，你就继续进行手术就好了。可是呢，这个医生呢，站在医生的角度呢，他觉得说，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做呢，那就好像，如果这个人的确是活的话，的确是个还有生命的话，那我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我在谋杀吗？所以他们就当时是停止了手术，然后很遗憾的是呢，这个患者呢到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就还是过世了。
哦，明白。是的，好的。那我还有个问题，其实赵丽姐就
是
说，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没有 clinic， 他还有个误解，就是说捐献器官或组织的人是不能举行所谓的叫开棺葬礼。大家知道说在美国这葬礼的习俗是最后告别的时候棺木是打开的，然后每个人可以瞻仰一下遗容，然后比如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比如说下入土啊下葬啊这个。但是器官捐献的人也是可以的吗？
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家属的意愿。因为你做了器官捐献之后，等你这个如果要是做开棺的话，他还是会
整理仪容什么那些都会换好，对不对？
换好衣服啊等等的，把他这个形象给他整容整理好。所以这个行与不行，要不要做开棺，要不要怎样，这完全都是取决于家属的意愿。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想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人生今天明天你这一辈子，其实每件事情都是不确定的，但唯独其实死亡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对，
不管对吧，不管就是说不管它哪一天发生，它一定是一件确定的事情，对吧？所以呢，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或者说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大，但也不要太不，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因为我常常听到一些人说，啊，死了就死了，随便怎么样，烧了化了，烧了扔了打哪儿就好了，就是很不当回事儿的那种。但是也有些人呢，就是心里很怕，就是害怕这一天，很忐忑，尤其是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就越来越忐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无论你把它当回事儿还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儿，这件事情注定是要发生的。所以我倒觉得不如理智的好好的就是客观的去面对。但是我在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跟你的家人讨论好，哪怕你今天要做一个器官捐赠者，去造福余生，去用你的器官造福其他人，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大爱之举。但是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家人，因为在那一刻可能我已经走了，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在面临一种什么样的伤痛，我的家人在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决定我已经做了，可能我的家人也没有，如果我走了的话，我的家人也没有资格去改变我的决定。那如果事先大家没有沟通好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伤痛。
是的，而且我看到一个资料是说，目前全美国有10万个人在等待器官捐献，整个加州就超过2500个人，而一个人的这个所谓遗体捐献出来可以救7个人，而其他身体上剩余的组织也好啊，什么也好，可以帮助到75个人。所以说，真的是正如刚才赵瑞姐所讲，你真的如果有确定好了把自己作为这个器官捐献者的话，的确是一种大爱。那么再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可以聊一点稍微轻松的话题，就是这个薅羊毛，结果把自己这个工作都薅没了，到底怎么回事？马上回来。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是赵瑞，磊磊在休假，所以我们请吉祥来给磊磊代班。
嗯，大家好，我是吉祥。嗯，
对，最近这两天呢，身边听到很多朋友在聊这件事情哈，就是年薪40多万的在这个小扎的公司工作的员工，
嗯，
竟然只是因为乱用了这个25块钱的餐券报销，竟然就被炒鱿鱼了。所以很多人在想说，这到底是真事儿啊，还是说是个噱头呢？
对，这个我看到，这个不光是有这个，的确应该是真事儿，因为有《金融时报》报道，还有《财富》杂志的报道，包括这些被裁员的人也在网上爆出来说自己就是因为所谓的滥用了这个餐券，然后造成自己被裁员，而他的年薪就是40万美元。
嗯。40万美元，然后就因为滥用了这个25块钱的这个餐券，然后就被开除哈，真的是有点，可能大家也都会想说，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像这种大公司哈，这个特别是硅谷的一些大厂，他们都会希望说，在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中，给员工把这个衣食住行啊、工作条件啊弄得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可以安心上班。所以这个 Meta 公司呢，在它的这个硅谷的总部呢，是给员工。在硅谷总公司上班的人是给他们提供这个免费的餐食，有这个食堂你可以随时去吃。
是，
但是那些没有餐厅的办公室，就是外围的这些员工呢，那他就可以通过一些像是这个 Uber Eats 啊等等的这样子，他可以拿到一个25块钱的这个早餐是20块钱，
嗯，
午餐和晚餐各2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津贴。
那就相当于一天是70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一天就70块的津贴，那是真不少了那个。
是，然后呢，就是说你可以用通过像什么 Uber Eats 啊，或者是那个 Grubhub 呀这样的点餐系统，然后呢去把这些钱给用掉，然后呢就是来满足你的这个午餐嘛。
嗯
嗯。可是呢，就会发现呢，有些人呢，比如说他会把这个钱凑在一起，今天中午我不想吃饭了，我把这20块钱攒着留到明天，攒的这一礼拜下来，你看横向看，一个礼拜5天的话，你这个午餐你就能攒出125块钱了。
对啊，如果一天三餐都在家吃的话，你就等于是5期350啊。
是，
嗯，
然后呢，所以有些人呢就说，哦，我中午不吃，然后呢跟晚上那单合在一起50块钱，我就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这个晚餐外卖，然后直接让这个 Uber Eats 给我送回家。然后还有人呢就会开始用这些这个津贴这个券哈，然后呢去买个什么牙膏啊，然后去买个什么这个茶呀，或者是干嘛，反正就是没有拿来当午餐或者晚餐用了。
嗯
嗯，
对，所以说这些人就是当 Meta 发现到这些人滥用所谓的公司福利之后，他们就这个 Meta 整个公司就大刀阔斧的，不没有任何也没有什么警告，当然也有一些警告了。他警告的是说不常滥用的，就是偶尔，比如说我把这个餐券省下来买个别的东西，或者买个东西我不是送到我公司的地址，而送到家的话呢是警告。但是如果说你一直滥用的话，他就直接给裁员了。
是，所以之前呢有一个之前在这个 Meta 的这个员工他自己就说哈，自己呢的确曾经是拿这个25块钱的这个午餐的津贴。在药店买这个牙膏和茶等等这些东西，他还说有的时候，比如说碰上我不需要在办公室用餐的日子，比如说今天我先生下厨，或者是我跟朋友聚餐，那我不用这25块钱，那他就觉得说我不用，我今天这顿饭不用这25块钱吃，但是不等于我要把这25块钱的福利就放掉，就还给公司。
对啊，这羊毛我这不薅的话，我就觉得就是等于是不出门不捡钱，就相当于丢一样。对不对？
是，所以呢，这个像这个人呢，他自己在 Meta 是年薪是差不多40万美金，而且呢，据说 是这个经常加班的。
嗯，
那当他们这个人力资源部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的时候呢，他是很诚实的就承认了，结果没想到呢却发现被这个意外解雇了。然后他觉得这不可能，是怎么会因为这点事儿就会被解雇了呢？老实讲说，一个正40万年薪的员工在这个 Meta 里面应该也是个还挺重要的岗位，对吧？
对，因为
而且今天，
嗯，你说赵姐，
而且今天给了他40万的年薪，除此之外肯定公司还有相对的其他的一些福利，比如说他的什么 401k 啊、保险呐，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公司投入在他身上的像是一些培训的等等的一些成本，其实加减减很多钱的。
他会不会，赵姐，就是因为他赚了40万，然后公司觉得太多，就是这个薪资，比如说我开出一个20万的，我要开出两个，那40万的话，不如我就开出这一个，我要省下来两份钱。因为我看到这个 Meta 的工资的确是非常非常高，说整个，以去年为例，就是2023年为例了，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就调查显示。Meta 一共有6.7万多名员工，然后除了这个小扎以外呢，平均年薪都是37.9万美元。这么看来，他们是拿着非常高的薪水，但是Meta 也可能觉得说，我已经给你这么高薪水了，而且还给你这么高的福利，但是你又把我的福利滥用，薅公司的羊毛，我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拿你们这些人开始祭旗。就说杀鸡儆猴，哎，你们这么滥用吧，我其他人也好好看看，我这个公司不是说，这个白给你发薪水，白给你发福利的，你是要好好来利用的。
是，其实 Meta 这个公司呢也不缺钱，因为人家自己这个光老板，这个小扎自己都是2000多亿的这个
身
价，
对，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小扎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提出了一个这个效率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把这个来作为这个 Meta 自己应对整个这个通货膨胀啊、经济压力啊、市场变化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战略方针吧。所以在这个效率年的这个方针底下呢，比如说他大规模的这种裁员，上万人的裁员，然后冻结这个5000多个职位的招聘等等，甚至呢他也不怕去解雇一些这个薪水较高的员工。你别说没，就是不是说不能说没理由啊，比如说就是合并部门呐，或者是公司的战略方向转换呐，然后造成一些人的被这个 lay off， 对吧？
对。
那你更别说你自己把这个把柄给人送上门了。我在想说，就像前两天我看那个脱口秀，今年的那个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啊，对，
里面那个呼兰讲的就是现在上班都在等那个 N+1， 等那个被解雇。我就想说，他这个今天花了滥用了这25块钱。如果是这种被解雇的话，还有 N+1 吗？
他好像说，据说还是有，因为我在网上也搜索到一些，比如说那个 Meta 内部员工说，即使你这么被解雇的话，他还是可以拿到 N+1， 就是说至少 Meta 还是有那么一点这个所谓的怜悯心和同情心，也至于不至于说让你找下份工作之前说你因为什么被解雇呢？可能他给解雇说，哦，那我是因为比如说效益不好或者怎么样被解雇，不是说因为我薅了公司羊毛所以被解雇，他还是有 N+1。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你知道吗？那个赵姐，我不是所谓的大厂员工，但是我个人非常羡慕，有时候真是羡慕嫉妒加上恨。就说这些大厂员工随随便便，感觉你一个大学毕业生或者说研究生毕业进到大厂之后，你又能拿到高薪，又有什么股票，又有什么激励。问题是这些人好像都有时候又工作呢，又感觉那么轻松，又就因为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还有人在大厂怎么教你怎么摸鱼啊，然后怎么去这个薅福利啊，不光是说薅这个餐券了，有些比如说一日三餐都在公司解决，然后包括洗澡啊什么都在公司解决，回家就只是睡个觉。我都觉得那你既然人家公司都给你这么高的这么好的福利了，你难道不应该全心全意为公司来服务吗？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因为你像这些人，他已经在基本上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好公司里面工作，
嗯，
然后呢，当然自己这个寒窗苦读出来之后，然后也值得，就是自己也配得拥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和条件，对吧？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自己心里或者没把这25块钱当回事儿，
嗯，
或者是你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你可能会想。一个管理的这么大公司的 HR 是真闲的吗？25块钱他也去捡了，他也
对，还去追踪你用处，对对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 可能这些 HR 根本没有那个闲工夫去管这25块钱，然后又会觉得说，哎，反正这是我的福利，我不用白不用。可是你别说哈，人家小扎这个2023年实行这个效率年之后，进行这个团队规模的重新的重整和调整重组，然后呢，的确也炒掉了不少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人家 Meta 的股票还真的涨了。
是，好的，那我们要
市场反应认为他这样的这种裁撤，然后减少这些冗长的冗员的这些措施，然后节省的这些人力成本，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呢。
对，因为我看到有个网友评论，他就说，哎呀，这个老板这真抠啊。不过底下另外一个人就给他回应回击说，他说老板不抠的话，再好的企业也将被这帮精英偷捞而卖空。好，那么进行的工商服务马上回来。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呢是Meta 小扎的这个公司哈，有一些员工呢，年薪高达40万的一些员工呢，因为滥用了公司给的这个25块钱的餐券报销，而竟然因此就被解雇了。
对，然后我其实这个新闻我看了，赵姐，我个人呢是觉得可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是让公司来精简一个员工的好的办法。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像扎克伯格，我现在理解说小扎或者说像马斯克这种，马斯克那天我看到一个他的一个访问，就是说问他说，你裁掉原来 Twitter 就是80%的人，怎么可以裁掉这么多人？他说其实你留20%的人，然后取消掉那些所谓的言论管控啊什么就够了。我觉得这些也是，这些老板真的要为了控制自己的成本来想尽办法来，也是利用好，就是把，也不能说压榨每个员工了，就是说把每个员工发挥出他最大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这些大公司哈，可能就是有一个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复制自己。其实这些公司，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可能都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初创的时候，这个每一分钱都使得很小心谨慎，然后后来走上了这个成功的这个轨道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就会膨胀的，就是招人招人招人招人，然后就是会膨胀出很多很多很多，不管是有必要没必要的这个岗位。然后当到了某一个点之后，当他的这个利润增长没有办法再进行继续的时候，又开始走入这个下行，就是开始砍人砍人砍人。所以你看，包括这个小扎的这个 Meta 哈，也是号也可以算得上是咱们北美这个大厂里面的一个内卷大户。所以其实从他们内部的员工的这个反馈来看，很多这个工作了5年以上的这个码农哈，今年就觉得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压力大。不仅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有人要拿来被计提呀，然后有的人就真的是因为不断的这些重组合并，然后导致这个团队重新打乱，然后再合并，打乱合并。那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忽然间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
对，
离开了自己已经做了很熟练的这种工作，然后到了另外一个 team 要跟别的人重新合作的时候，就很无所适从了。
是，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厂的确是不光是大厂了，包括一些公司，他利用高好的福利来吸引一些优秀员工，也是对的。因为就比如说我原来上班的公司，那个老板就是他每个礼拜五呢中午，平时你是自己带饭也好买饭也好他不管，然后每个礼拜五的中午是公司来买饭，每个人会有一餐饭。我觉得哎，你看这种福利的话，就让你觉得哎，老板有人情味儿，然后你整个公司大家一起吃饭也会有一种。当然我们是小很小很小的公司，也会有非常融洽。像比如 Google 它也是嘛，说这个原来好3餐，现在是一天只有一顿午餐，但是你每个月还可以带2个人进去。然后当然我看到这个苹果是没有免费午餐，但是说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吃到这个高质量的食物。然后呢，
我们做的这个节目，东旭哥有在听吗？
就郭老师还想说，我还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免费的午餐，就是我们洛杉矶车展，哎，将会在11月22号到12月1号，在我们洛杉矶的会展中心举行。如果说您到时候有一些想买车呀，想看一些新的车型的话，您一定，哎，对，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洛杉矶车展。而且您现在就提前购票的话呢，您可以享受到现在应该是八点 5%还是几折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微信平台，我们洛杉矶华人生活情报局，我们上面每一个新闻下面也会有一个这个 banner， 您可以点击上面的二维码来进行一个购票。哦，现在是5%off， 现在是您现在提前购票的话，可以享受到95%的优惠。当然，如果您今天听到我们广播的话，我们就会送出两套的门票。您现在
两套是什么意思？
两套就是每一套是两张，因为不能让您一个人去，所以送两套，每套是两张门票。所以您现在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电台的电话626-568-1300，626-568-1300，前两名，赵姐，前两名就可以拿到我们洛杉矶车展的门票。其实这个价值，两套价值门票还是蛮贵的，我看看多少钱。对，它应该它是属于说每天按照所谓 any day 的门票，两套的话也差不多50多块的药，而且你也不需要付任何的手续费。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电话626-568-1300，不是585-1300哦，我们这个直播间电话响了，是626-568-1300，打到我们前台去，前两名就
头两名啊，568-1300。
好的，那赵丽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时间到喽。
是的，好，那我们下个星期三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五味杂谈奇葩说见面，拜拜。
也别忘了今天晚上的尖峰时刻也是赵瑞姐跟我来代班，所以也希望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可以来收听，我们晚上见，拜拜。
好，拜拜。